信念造就选择，选择堆叠人生。我们总是相信人活着就有一些准则是对的，按照那些准则生活就可以变好，于是我们有了信念。欢迎收听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欢迎收听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各位老板好，我是元飞。今天是清明节，不知道大家有去扫墓了吗？因为我自己家里关系很不好啊，所以我跟原生家庭还有本来也都跟婆家，就连我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也都跟我的婆家娘家那边的人都很不亲，完全没有想过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些年我与祖先们打交道的日子。今天就来讲这个吧。我曾说过，在八大行业啊，小姐们几乎都是被男人耽误的仙姑，这是真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有学过一点点的算命，然后就是偷看一下大家命格的组成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发现包括我在内，几乎会做八大行业的人都有一种很特殊的命格。细节就先不提了，因为就是不是在教学。那我发现大家都跟轨道很有缘，轨就是那个轨的道路，轨道，对，轨道很有缘。那八大行业呢，也是必须常跟好兄弟打交道的地方，大家应该明白吧？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五鬼运财的概念，然后在八大行业上班的人，大家也都很迷信。我真的没有在八大行业小姐中遇到过基督徒，真的没有，大家都是像我这种信仰浮动的人，谁对我好我就信谁。好，甚至我们会觉得鬼就是来给我们运财的，五鬼运财的概念在八大行业是非常正常流行跟很赞的，好不好？在我们场域啊，有鬼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店里有鬼的地方，生意才会兴旺。比如我大部分时候其实我是麻瓜，也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但是我偶尔会见鬼。我通常见鬼不是真的用眼睛见鬼哦，就真的不是真的看到，用肉眼直接看到，而是梦见。那我都怎么区分这个是普通的梦还是见鬼的梦呢？首先是我会在奇怪的时间想睡觉，因为我是一个标准的夜猫子，而且我是那种越晚精神越好的人。我觉得这也是鬼道人的特征啊，对，就喜欢在夜晚活动。然后如果我夜里就想睡觉，通常就是两种状况，第一种就是我病得很重，再不然就是磁场有问题。好像磁场有问题马上就会病得很重，不冲突，对。好，再来就是当我做梦，其实我每天都会做梦，但我不见得会记得。但如果今天是见鬼的噩梦啊，我一定会把场景内容记得很清楚，不好忘记。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我偶尔做了噩梦，我被吓醒，或者是我醒来的时候觉得很惊悚，可是上个厕所之后，我就或做点什么过一下下我就忘了，这种的都不算。是你会非常清楚而且长久的记得你做了什么样的噩梦。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决定点，就是恐惧感。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噩梦，是被坏人追杀好了，被怪物追杀好了，因为我太害怕了，通常最后会是我拿刀追杀着刚刚要追杀我的人。通常我的梦里最后会是这种结果，因为这真的就是很符合我自己的性格。我是那种会 反过来跟踪狂的人，如果对我有一定了解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粉丝，我很常干这种事情。对，但如果今天是见鬼的梦，我的恐惧感，我今天如果拿刀，我就会对准路上挡路的人，就算是杀人我也要逃跑，大约是这种概念的恐惧，我会很坚定的要逃跑。那么这个听说这个是有原因的，就是在玄学，比如说亡灵的灵魂大约4寸，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啦，我也是从玄学老师那边听来的，人的生魂大约是3寸，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就已经遇到一个巨人，对你来说你可能就遇到一个姚明之类的人，就对你，他本身亡灵对生灵本身就是有威胁性的，所以你的恐惧感会很强烈。好，比如有一次，我非常符合大家对八大行业的小姐的刻板印象去度了阴灵，很好笑吧？其实我当时是处女，没有交过男朋友，但我去度阴灵。起因是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躺在床上，然后身旁睡着我迄今大概15年没有见的亲弟弟。大概是因为我没有见过他成年后的样子吧，所以我梦不到。他就维持着小时候我有印象大概10岁左右的模样。那在梦里的我呢，就是照着大他2岁的这个规律，我也就成为了12岁时的样子。好，然后我们两个躺在床上睡在一起，但我动不了。这时我看到我旁边的落地窗一道雷劈下来，映出了一个窗帘上映出了一个小孩子的身影，然后重点，那个身影是浮空的。我直觉知道他马上要进来，可是我爬不起来，然后我一直在叫我弟弟，可是他就是不醒，他睡得真的是比死人都死。那我什么都没有，我也动不了，我只能，但是我发现我的脖子上有一道护身符挂着，那种红红的符，大家有印象吗？红符红绳这样子，我就很费力很费力的翻过来翻身，然后把我自己压在我弟身上，然后这样就可以把那个护身符像汉堡肉一样的夹住，对，这样就算我弟也有带护身符。其实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但梦里的我就是这么做了。等到我完成了这一切之后，我一抬眼，旁边是一个皮肤青灰、大眼睛、顶着西瓜皮、大概5、6岁的小男孩，他还是飘着的，然后他的表情有一点，就是瞪你的感觉，脸色真的是不好。当然不只是他那个皮肤青灰的脸色不好，是他的表情是有威胁性的，像是在警告什么，可是并不像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恐惧感，那种恶意，被恶意针对的感觉，不是。但他也不是善意的，他就是在警告或威胁的感觉。然后眼睛很大，但是眼神是死的，就是你会觉得是某种死鱼眼在瞪着你这样子。他没有说话，也没有靠近我们，就是居高临下的瞪着我们看。那当时我其实有一个比较相信，而且长期在配合玄学老师，平常我会给他，我会请他固定的一个月去一次，请他帮我补财库。那这个老师呢，他会奇门遁甲，也会看风水，然后补补财库啊，消消灾，负责一下我们每年的那叫什么中元节的普渡，对，那这些业务他都有接。那当时我去找他这么一说，因为通常我有印象的梦我都会告诉他，然后呢他再去用电脑翻出我当下的奇门遁甲去看我出了什么问题。他看完以后，他说那是我的祖先，那个小男孩是我的祖先。 我问他祖先是哪边的，然后他说是你父亲那边的，那这个小孩很小就夭折了，所以他希望我们以后人的身份去祭拜，不然他现在无人供奉啊，那饥寒交迫过得很不好。根据老师的说法，他殿内供奉的主神其实是观音娘娘、观音菩萨。那个孩子呢，现在就被拦在殿外，因为 他其实算是某型啊，然后正满怀希冀的看着我。老师是看得到的，他正满怀希冀的看着我，然后我当时就撇撇嘴，我心里想，哼，果然长辈只会要钱。然后我就讲说，关我屁事啊！按他们我爸那边的家族的说法，我是一个女的，我根本不算他们家的人，叫他去找男丁啊，我又做不了主。结果老师就说，他有去先找过你弟了，但是你弟好像不知道是没有感知到，还是就算有也不一定会处理，所以这个男生才又跑来找我，表现就是我弟在梦里是沉睡不醒的，他意识不到这个小男孩来找他。那老师说，其实这个东西不需要做什么除灵啊，不需要做什么很大的仪式，不需要普渡，你就是回去拜一下你的公妈就好。我直接拍案，我就说免谈，我不可能认祖归宗。如果大家有听到我对于自己过去的描述的话，的确是真的不可能认祖归宗啦。结果老师就说，那你要让他缠着吗？怎么说也是你祖先嘛，他过得不好又来跟你要东西缠着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运势，可能会倒霉。你们知道我这人最不能被威胁了，我当时又很年轻，我当时想都不想直接拍桌，还朝着门外吼，来啊，有求于我还那么嚣张，我们看谁耗得过谁，有本事你就弄死我们，一起去找人供啊。据说小孩子有听到哦，然后他真的被我气得脸色铁青，然后更加不依不饶，更加坚持我必须以我爸那边的后人的身份去祭拜他们。两边就一个僵持不下，无奈的就只有师父。那种无奈大概就是夹在妈妈和老婆之间的老公吧，处理婆媳问题的老公吧，两边吵得不可开交，一个就是我不管我不拜，然后另外一个我不管你要拜。最后真的没有办法，师父只好去弄文书，然后让我跪在蒲团上面，然后拜拜。文书就是那种是今年什么丁卯年啊，什么三月十五啊，信女元妃家住八八八八八八，今天要求什么什么，就是那种给神明的文书。好，那让我他一边讲，然后一边让我跪在蒲团上，等他讲完之后，拔杯。接着就是师父讨价还价和 Q 杯拔杯的过程了。这其实蛮，现在讲都很好笑，但其实当时执行起来是蛮累的，因为只见师父从仓库里拿出了一串又一串的纸莲花，念完文书之后，我拔杯，看杯。然后他再加一串莲花，再念一次文书，然后我再拔杯，再看杯，然后他再加一串莲花，再念一次文书，我再拔杯。大概是这样，最后一直加到36串纸莲花，终于谈妥了。我烧36串的纸莲花，还有新衣，还有元宝，以度化阴灵的方式把孩子送去菩萨身边重修。因为大家知道那个阴灵，就是如果你很小就夭折的话，在道家的说法，你的元神有损，在还没有发育起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所以 要修补好你受损的元神或是灵魂，你才能够再去投胎，这是他们重修的意义，要功德圆满。好，那把这个孩子当祖先拜，我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今天是帮助一个饥寒交迫的孩子，我是愿意的。所以度了这个婴灵，我喷了3600。某方面来说，他真的是我祖宗。你们说祭拜祖先到底可以干什么呢？是可以保佑后代子孙顺顺利利吗？就对我这种，像我出生在这种就是保佑不了我的家庭，如果连父母阿公阿嬷长辈都对我不好，那么祭拜这样子的祖先，他们真的能够帮忙到我什么吗？比如说有没有可能，万一有可能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很护后代子孙的人啊，万一我们被所谓的冤亲债主或者是孤魂野鬼找到，平常有在收保护费的祖先是否就会出来跟拍米亚打一架来保护我们？那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在缴保护费，所以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不得而知。我虽然很容易被拍咪啊找到、遇到、缠到，但是这个时候我一直都能活下来，是祖先的功劳吗？比如说，那如果没有缴保护费的人，要怎么样在这个恶灵遍布的世界中生存呢？在这个末法时代中生存呢？有没有没缴保护费的做法？比如，我现在住的地方真的是。比如我现在住的地方，它真的是一个心灵圣地，真的，它是我人生中发生过最多灵异事件的地方。我刚搬进来的时候，常常觉得屋里很像很拥挤，那种拥挤其实不是你放了太多东西或者是太乱什么，不是，是那种你家在开趴，很多人挤在你家的那种拥挤感。然后或者是门突然被打开，那种门也不是我大学时期住的那种2500一个月的雅房给你的那种喇叭木门，听说在我住之前连喇叭门都没有，就是一道门帘这样子。好，然后但是我现在住的地方的门啊，是那种安全防火防盗门，所以门是风是吹不开的，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木门，风是吹不开的。而且我家门外是没有任何的有可能被风吹的概念的，它是死的，没有窗户，就是一个在外对外的大门这样子。最悬的，可是门会自动打开哦，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多可怕。然后最悬的是，如果买便当回家没有马上吃，大概放一两个小时就会坏掉。如果便当全部坏掉，我还没话可说，可能就是遇上了黑心便当店。但是每次去不同的店买回来便当一样会坏掉，就是操神会而且每道菜坏的程度不太一样，通常都是肉菜的部分坏的最厉害。还有就是我家的猫变得很长，对，莫名其妙对某个空气哈气，然后或神经质的大叫啊乱跑啊。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家的猫咪有3天都躲在阳台而不是室内，我也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做那种我说的所谓的见鬼的噩梦，就是状态差到连当时我在当小姐时的那个经纪人都说，直接看到我头上罩着一团黑气，即便我们是需要五鬼运财的行业，也不能是恶灵，不能是魔形啊。通常真的会帮助到我们的是比如说小鬼啊，也不用到那种程度，就过路鬼带财的那种概念，不会是从我们身上要夺取什么的鬼。好，所以简单来说，我当时的状态真的不好。 就我经纪人直接就说头上顶着一团黑气叫我去庙里收金。好，那在那一天当时我很常突然晚上想睡觉，你们看又是一个警讯。好，那天也是晚上莫名想睡觉，才十点多，对我来说晚上十点，我躺在床上人还没睡着的时候，我就听了说话声，我就听见说话声，那种声音是不是现在我在对大家说话那种很明显某个人对我说话声音，不是，是一群人像是在开会低声讨论什么那种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声音，那实际内容具体他们在讨论什么我真的听不见，可是他们就是很热切的在讨论什么，然后又刻意压低了声音的感觉，但我看不到，我只能听到。但这一次不一样，这次我意识是清醒的。为什么？尤其这个声音我很确定在我房间里，在我家里，不是外面传进来的。为什么？因为我家旁边不是医院就是寺庙，没有任何可以开会的条件跟空间，时间也不对，谁晚上十点在这样的地方开会呢？在一个几乎是住宅区还有寺庙跟医院的地方开会，绝对不是外面的声音。其实很外面这种设置外面都很安静，好不好？入夜之后，对，谁会在这种地方开会？一定真的那声音静的，你可以明显知道是在我家。所以那应该是那一次应该是我人生中意识清醒的状况下最接近不知名灵魂的一次。可惜我只能听见，但我什么都看不到，早知道聪明一点录下来，搞不好能录到拍到什么。好，那当然运势不佳跟的事情我必须解套嘛。所以我就把师傅请过来看。那师傅看完说是风水不好，因为我家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壁刀煞，如果他那个大刀砍下来啊，刚好位置还正中我的床头，直接就是大刀砍头的概念啊，那怎么可能不做噩梦呢？你的睡眠怎么可能不紊乱呢？可是我现在住的地方真的很便宜耶，就是中山区的套房，然后月租11000，是除了电费什么都含哦，然后又有阳台，又有洗衣机，可宠，这种条件你去哪里找？然后重点还有很多收纳空间适合我这种无家可归的人，对我来说租房子就是定居了，然后它还有猫笼的功能，这真的很难搬啊，只能勉强在所以折中的办法只能在阳台放一个山海镇，然后把我的床头移位，对，让它披在我的腰上。我当时还问师傅能不能把我的腰披细一点，不能，你当它是什么？好，在改床位之前呢，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自己浮在空中，看着下面在睡觉的我自己，结果与此同时就门口就直接冒出了一个男人，他是用冒的，他不是走进来就是直接冒出来，然后没有脚，直接飞到床上的我，然后用就是从肩膀，你们要把一个睡着的人抓起来，他是从肩膀直接把我拽起来，我简直就像林正英片子里面的那种尸体僵尸一样整个坐起来，然后这个男人从肩膀的地方就滑下来，想要抓住我的手，把我看起来是想把我带走，就滑下来的时候滑到我手腕，他碰到了我戴在手上的天珠，那是一串佛眼天珠，然后他碰到了天珠之后，他直接被原路弹射回去，人就他碰到了我的天珠之后，这位男鬼面目狰狞的男鬼直接原路被弹射回去，就不见了。那 林正英尸体的我，林正英僵尸状态，我直接又失去了支撑，我就在上面看着沉睡中的自己又倒下来，在倒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就醒了。这个梦我到现在都记得，你们就知道这个梦真的是对我来说很有震撼力。好，所以我也当然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说了，老师又看了我的奇门遁甲，很神奇吧，他真的告诉我这次那个男人是我前世的冤亲债主，不知道为什么我被他找到了。他甚至，老师甚至很清楚的说了我前世犯了什么罪，好像是伪造文书，然后害的那个男人家破人亡，然后这个男人无辜冤死之后啊，跑去跟城隍爷申请了令旗。就你们知道那个红令旗黑令旗吗？他拿到的是红色的令旗来向我讨债。红令旗的规矩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查查看那个冤亲债主的令旗的等级跟颜色。对，就是他可以用颜色决定你可以跟债主索要，跟你的冤亲债主索要些什么。红色的令旗是除了命都可以拿的。就老师就跟我讲说，之所以我会做那个上帝视角的梦，是那个男人想让我看见自己被处刑的过程，他是故意的。如果不是因为碰到天珠意外的把他撵出去，接下来我一定会看到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说，那我就一直带着天珠，他岂不是就一直奈何不了我了吗？然后老师就说，哪那么简单，人家是合法的复仇者呢，是拿着令旗意味着你在讨债的时候神佛是不能够挡你的，你去找谁都没有用，只能做债务协商，他的复仇是合法的，所以神佛照不了你。那天珠他之所以会被天珠挡掉，是因为天珠只是一个法器，他没有灵视，他就是谁来就挡谁。只要这个好朋友这个蒙星啊，他的修为能够超过天珠，天珠挡不了你，你就会被讨债。然后我当时还在皮，我说那就被抓就被抓呗，反正他也不能拿我的命啊。然后老师又说，行吧，可是他可以让你被撞成植物人过下半辈子，那也不算拿你的命啊。好，我错，对不起，我错了，我愿意赎罪，我真的很抱歉。我好怂哦。好，所以我又跪上了熟悉的蒲团，老师又开始了漫长的债务协商。这一次已经不是嘉年华的事情了，你知道这真的是我在那一间店内，那一间观音圣殿里面待过最久的一次。我挂了两个小时吧，都是看杯，要连续三个醒杯才能够表达才能够表示债务协商成功。可是我连挂了两个小时，就是挂不到三个醒杯。无论如何，那个男人都不愿意放弃报复。诡异的来了，不知道是跪久还是怎样，我真的觉得我肩膀越来越沉，我的背也越来越佝偻。这件事情是我的确自己就可以感觉到的，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背就被压得越来越低。好，然后同时老师的背也越来越驼，剪不会剪的。他疯狂的念文书，念完之后看我盖杯，然后他再去剪，然后就这样重复了两个小时。你真的很难看到一个从事玄学跟神明跟神神鬼鬼打交道的人可以堵拦他，可以堵拦的。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跟最后一次看到老师 key 堵拦，他脸超臭，直接唠了一句，请这位施主不要再闹了哦，然后就拿起观音娘娘面前的锦旗往我背上挥一挥，肩膀挥一挥，就像是掸鸡毛掸子那样子掸一掸。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背瞬间就直起来了，我肩膀整个变轻，这真的是我自己当下很直观的感受，我身体变轻了，就是于是我的背就挺起来，然后马上就拔了三个醒杯。就我突然意识到一件很糟糕的事，我就对老师说，老师，你不是说观音娘娘圣殿拍咪啊进不来吗？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会被挡在外面。然后老师也就很无辜的回我，可是我也说了，他们是有合法复仇执照的人，神佛是不能够挡的。所以也就是刚刚那两个小时，也许还更久以前，那个男人就一直趴在我的背上了。我天哪！好，算了，反正因为老师的强制介入，我的冤亲债主被迫同意了我的赎罪条款，这是被迫。你知道这件事情带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不是我前世到底是多伤天害理，或是做不能做坏事这么官腔这么高空的，而是当你成为了鬼，你就没有办法再获得神明的支持，你的支持除了那面令旗，你真的什么都必须放下，对吧？要不然神佛，你今天锦旗挥一挥，你就算有一个令牌，你都可以立马拔出三个醒杯，就是债务协商不合，于是改用暴力协商。Oh my god！ 好。就其实我以前就有那种我跟客人的恩怨必须在包厢了结，只要我没有办法在，比如说我客人可能在包厢里欺负我，如果我没有办法在时间内在包厢里把这个客人欺负回去，为自己讨个公道，或是拿到相对补偿的酬劳，那么这一口气我就要自己吞了。我一直以为这只是我在包厢里个人在遵守的守则，我没有想过这个其实是这个世界大千世界的运行守则。你要报仇，你要做坏事，就必须在你的生命中做完。当你变成了鬼，这一切就会显得很薄弱了。包括打击报复也是哦。等到你变成鬼，神佛基本上是照人不是照鬼的。天哪，好，我以前就有这样的概念，我现在更加坚定了，今世的因果无论如何不能带到下一世，想做的事情一定要趁有命做，好吗各位？就还有一个设定，就是刚刚说的我前世可能是作恶多端的人，这件事情啊有得到我父母的支持，这个说法有得到我父母的支持。当然我父母也不是什么好人啦，但是比如说扫墓这件事情，我第一次去扫墓的时候大概才七八岁吧，七八岁，然后我爸就跟我讲说，哎，万一你在扫墓的时候，等一下有亲戚，如果有亲戚问你名字，你就说我叫妞妞。我当时才七八岁，我就觉得妞妞这个名字超难听的。可是我太小了，我想不出好听的名字，所以只好委委屈屈的答应了。结果没有想到，真的在我扫墓的时候，有一个很老很老，就是看起来八九十岁的阿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哪个金伯哪个什么什么，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他说他真的跑来问我叫什么名字，但我就只好告诉他我叫牛牛。当然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它是有习俗的，习俗上你不能在扫墓的时候问人家什么名字，你也不能回答你的名字，对，他可能不是你家里的人。好，可是我爸妈的说法不是这样，我爸妈说因为我出生的时候为了要算命，就是算名字啊，然后道士就是那个算命先生他说这个孩子前世造的恶业比较多， 所以为了逃避这个恶业，就是有很多的鬼在我转世之后依然在追杀我这件事情。那为了逃避这个恶业，我必须娶一个家里长辈，也不要说是长辈，反正就是从我们家里娶一个已经很老很老，寿命快要寿终正寝的人的名字，然后把让简单来说就是让鬼找错人就对了。Oh my god！天哪，等一下，这是可以的吗？这个叫做祸水东引吧？等一下，这个做法是符合人性的吗？我每次听到我就疑惑一次，欸，我至少没有听过别人有用过这个做法，跟这样子的做法不会太泯灭人性吗？也就是说我取了一个跟我同姓的，也许是家族长辈的名字，然后目的是为了让人家上门讨债讨错。什么啊，天哪，人心真的比鬼可怕，欸，天哪。好，佐证人心比鬼才可怕这件事情我写在书里，就是故事的主角是我大学同学，还我当小姐的几年后来找我，那我就大概提一下，说他在新竹也开了一间个工，希望我可以去他个工里当小姐帮忙。那当时因为在新竹我没有地方住，在竹北那个地方，所以我就住在店里。那我觉得店里的人很奇怪，每个人性情都很古怪，尤其是我那个老板娘同学，她的性情转变已经到了早上跟我谈一个客人抽成是多少多少，到了下午就又不一样，等到我真正领薪水的时候，我领到的又是一个不一样的计算跟抽成方式。然后这个老板娘她会关在白天，她几乎不出门也不现身，不会在店里帮忙参与任何运作，他只会在深夜跑出来，就是店已经休息了，然后大家都回去了，我可能也要休息了，他才会跑出来负责整理店里啊，帮忙洗浴巾啊毛巾啊那些东西。而且如果我还醒着，他会开始疯狂的跟我抱怨说某某行政啊没有按照他的职责去做事啊，某某人又在偷鸡摸狗，甚至会提到我在跟客人抱怨他这个老板娘，这一些他应该理应关在房间里理应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没有，我们这种特殊行业不太会装监视器，可能控台有吧，但是如果说控台会有，通常如果你知道这里有监视器，你怎么可能会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所以我是不太相信啦。跟如果你已经知道你雇用的员工会偷鸡摸狗，难道不是应该要开除他或是资遣他，而是抱怨他吗？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一直觉得老板娘精神状态是不是怪怪的。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待在店里总是睡不好，做噩梦。比如我会梦见，因为他店里的人真的都很古怪，他的男行政很明显对我有兴趣，这让我很感冒，我很讨厌工作领域的人对我有不良意图。好，那可是我在那边我睡得也很不安稳，就是我会梦见我被那一个男行政给性侵。直到有一天我的天珠手串，我在那间店待到我的天珠手串又裂开了，然后我就回台北修手串。然后那当然我回台北我就有地方睡了嘛，我就睡在我家。我直接梦见床尾有很多双手，就是这就是一个手的轮廓，没有人，然后那些手的轮廓其实是透明的，很像，就是你们可以实际上看到那个手的透明轮廔，就像 我不会形容欸，有的它那个因为是透明的，但是有一点像火一样，那个手里面的物品会有点扭曲，你是借着这个看到手的轮廓的。对，好，好多双手在抓我的后脚踝，就是从后面抓住我的脚踝，然后把我整个人很像是要把我拉走，然后我整个人被提起来，人浮空了，然后我就死死的抱住床头柜。重点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做这种见鬼的梦啊，我都会说等等等等等等，你们是谁啊？我其实很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怕鬼。好，那当然手不会回答我啊，他们就是一堆手收这样子。然后我就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在被拉走之前抓住了我放在床头上的天珠，然后往后哈就是对，把天珠就是丢往床头后面，往床尾，往床尾的地方丢过去。结果那只手，那些手手立马被吓退，我整个人从床上跌下来。然后我还不敢放松，我就抱着床头，呵呵呵呵，怕了吧？到底在干嘛？好。等到我醒来之后，我才发现啊，第一个我真的抱着床头柜在睡觉，第二个就是天珠手串我早就拿去修了，我梦里的那个天珠手串实际上并不存在，我并没有，虽然我抱着床头柜睡觉，但其实我并没有拿手串去丢，我没有东西可以丢那些手手啦。那当然遇到了这么严重这么真实的梦啊，我当然就直接去找老师了，老师又开了我的奇门遁甲，然后说这一次是诅咒，是我那个老板娘同学给我下了咒。然后我说不是什么拍咪啊，不是被缠上，不是什么的，也不是冤亲债主，是诅咒哦。对，他说是。我说那我也没手串，我怎么破解的呢？然后他说就人的意志力吧。那我先说一下，我说你怎么能确定我被下咒？他当然知道，你知道他后面讲了很多关于那个老板娘八卦，比如老板娘他对店，他不是只对我下咒，他是对店里所有的人，只要你对他的经营态度跟意见有质疑，提出质疑，像我那样，其实我也没质疑，我就觉得对吧，谁不质疑啊，你早上讲的跟晚上讲的跟你当初拿到的薪水完全不一样，谁不会问啊，就这样他就会对你下咒，然后他希望你听话，他想要压你的锐气，所以他对你下咒，店里所有人都被他下咒，包括他的男朋友。我说什么还有男朋友？对，就是其实他男朋友我见过，是一个很文青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很木讷，就是他的那种木讷不是性格，是他的目光呆滞，就很像嗑药后 no 掉的那一种感觉。也没什么反应，跟他话很少，几乎不说话。然后老师就说因为这个男生早就想跟他女朋友分手，因为包括老板娘开的店都是靠这个男生的资助起来的，可是这个男生之所以会资助这个老板娘并且跟他维持关系，全部都是靠符咒控制的。他其实本人是想分手的，但不知道因为咒力的关系，所以分手的话会自动被挡下来。这个男生之所以很呆滞，是他一直在跟福利对抗，那身体你的身体被两个力量拉扯冲突，于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一般人的反应，整个变得很呆滞，是这样子的。我说等等老师，你可以从我的奇门遁甲看到我朋友对男朋友下咒吗？太神通广大。然后老师又说哦，当然不是啊，这是你朋友告诉我的。我说他怎么会跟你讲？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忘记了，我曾经因为我的我就跟你讲，我们 做八大行业的很迷信嘛，包括我那个朋友，那我当然就跟他推荐了我有在配合的老师，这个女生有请我的这个老师去他们店里看风水的同时，听说我的他就亲口跟老师问了符术的事情，然后并且承认了这一切，包括店里，包括男朋友，包括里面所有人，包括我，他都下咒。那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个人，我说但奇怪，我天珠甚至不在手上，这是为什么？我在他的店里一直做噩梦，他那间店的磁场不对。我一直以为我在那间店可以晚上睡觉，是因为我白天很认真在做客人，然后我又在不熟悉的环境里我很累，所以我就每次都晚上睡觉，不是，是那间店的磁场有问题。好，然后我说那不是啊，天珠也不在我手上，我怎么把手收下退的呢？我怎么让符咒失去效力的呢？他说因为你是一个很凶悍的人，所以有时候人的意志力可以把符咒或者是不好的力量给化解掉。各位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该锻炼一下自己凶悍的意志力啊？顺带一提，这个老板娘她之所以会有就是那种朝令夕改啊，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对啊，到处抱怨啊，然后到处跟大家吵架，然后白天不出门，听说这都是某种咒力的反噬。就算没有解开，其实这些咒啊都会最后还是会把咒力留还给本人下咒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用这种方式去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一切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只是看你付不付得起而已。你想要怎样的树，你得怎么栽嘛，是不是合理嘛？那只是你是去用奇怪的写法道法去获得，还是你是认认真真的浇水施肥呢？老师跟我讲，这个咒如果我再解掉，我的这个同学离精神崩溃就不远了，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承受了很多的反噬。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你越是精神不正常，你就越想要依赖符咒，你越想依赖符咒，上面的反噬就会让你越来越不正常。他在这个循环里快要走到头了，然后我就又喷了6000，摆了一个七星阵，完全的解咒。毕竟意志力这种东西，你真的很难保证它随时都那么强悍。你人总是有所谓的磁场，所谓的运气不好，所谓运势低迷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意志力也不一定这么强悍，这是真的。所以我又喷了6000，直接摆了一个七星解阵。之后他又说他离精神崩溃大约是不远了，那一旦他精神崩溃，他对男友施的这些咒啊什么的都会消失，这也就意味着没错，在七星阵摆完3天，我记得那个阵摆了3天之后吧，这个人消失了。老板娘直接跟我激烈吵了一架之后，把我给封锁了，我们互相封锁啦，封锁了之后这间店也不见了，这个人从我生命中直接消失了，那人去楼空，完全再无下落。人做的孽永远比鬼可怕呢，对不对？我觉得啊，没有给祖先保护费的话，只能好好做人了吧。现在我也不再去补财库或者是请鬼神保佑了，真的很少，因为我认为自己也我真的不敢说我改头换面， 但比起前世什么作恶多端、伪造文书害的人家家破人亡之类的，我应该改进了很多吧。对，嗯，只能说其实我从来，我这一世，我在目前的这一世里面，我自认是无愧于心的，但我也知道人活着就是会对不起谁。嗯，比如我在我父母的心目中可能就是个坏人，不一定。那我在我的同行心目中可能也是个坏人，因为我揭露了他们赚钱的方法，也不一定。哦，那我自认我是无愧于心的活着，但是现在的我为什么可以不再去补财库，或者是补桃花、拜狐仙、拜什么什么菩萨呢？并不是，并不是我不迷信了，而是我觉得自己比以往更有底气支持我无愧于心这句话。我还是会敬畏我的神佛，就是敬畏，我不会去冒犯他们，不会去冒犯谁的时候，我还是需要神佛的保佑，但我不需要，我认为我现在的难关可以自己闯过去，我就不会想要依赖神佛。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祭祖也许不是给予不是单纯希望祖先保佑，而是对家族的惦念或者是关怀，去怀念你过世的阿公阿嬷、周公周嬷，或者是去感念啊，如果不是前人种树，我哪能乘凉的那一种，对于家族的一种紧密连结。这样看起来，其实我还蛮羡慕这种感觉的，就是毕竟我没有。好的，那么今天的玫瑰之夜觉得如何呢？你有没有故事跟我分享呢？欢迎留言来给我反馈哦。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我们下次见，谢谢各位老板。